Bonjour à tous，我是安三。先来解答上周我到底重录了几次？我上星期重录了15次才到我比较满意的版本。我希望这星期可以再进步一点。不过这是我第15次重录，如果这一次失败了，我就要再录第16次。这礼拜要跟大家聊的是法国怎么样看待最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上上礼拜，在法国就是有几个确定的案例传出来，第一例在波尔多，接下来几例都在巴黎。巴黎本来就是一个很多观光客来来去去的大城市，所以巴黎有好几例不让人意外。我那天跟家教妈妈聊天，她跟我讲，为什么第一例会发生在波尔多，她自己的推测跟判断是因为武汉跟波尔多是姐妹市，所以在波尔多有非常多来自武汉的中国人，你知道这个几率跟密度比较高，就很有可能中奖啦。不过法国的媒体在面对疫情的报道，我觉得有几个还蛮值得学习的地方。第一个是针对确诊的案例，他们只会提供比较客观的重要资讯。这个人是男生是女生？这个人大概几岁？这个人曾经出入哪些地方？就这样，其他的他不会再多说，最多就是在讲哦，他居住在哪一间医院，他现在得到的治疗，That's all，就这样，不会再去讲他其他，比如说他是哪一国人啊，这个不太重要，反正他现在人就在我们法国嘛，我们就是要给他好的照顾。再来就是，不管是法国的政府跟法国的媒体，都给我很强烈的印象是，他们不断在呼吁大众不要恐慌。我们有很好的资源，我们有很好的人，很好的设备，我们都准备好了。所以现在有什么状况发生，政府都可以面对。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就是要给民众吃下定心丸。不然，像是在中国，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状况。封城之后，大家都慌了，都乱了。虽然是乖乖待在家里，但是有病的人还是要去医院看医生啊。但一旦封了，让大家开始紧张，政府就非常难做事，因为可能就会急，就会乱。所以在法国，我可以看到大家的状况是，包括卫生部长在第一时间就告诉大家不用紧张。再来就是请大家不要到药局急着买口罩，我们把口罩留给在医院工作的人用，不管是清洁工或者是护理师、医生等等的，他们才是最需要口罩的人。卫生部长请大家不要去抢口罩。当然，因为在欧洲不流行戴口罩，药局的货本来就很少。如果现在大家都去药局买口罩，一觉得没有买到口罩就天崩地裂，那整个法国甚至欧洲，因为就都没口罩，可能都要垮了。那他们在第一时间就做出这样的呼吁，我觉得，跟台湾处理的方式当然不太一样，不太一样是正常的。法国跟中国离这么远，但台湾跟中国真的非常近，只隔一个台湾海峡。台湾人民跟台湾政府要特别的小心，我觉得这是非常合理也非常重要的。那谈到口罩，就必须来说，像全球的口罩之乱。在法国，在波尔多，我并没有感觉到大家因为没有买到口罩就很紧张或很恐慌的状况，跟我在 Facebook 上的大家发文或是 PTT 上的讨论就非常不一样。追根究底，就是在欧洲本来在路上就没有人在戴口罩，这个不戴口罩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两个背后的原因，我自己的想法啦，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欧洲人对于生病这件事情，不能说没有预防的观念，应该是他们觉得哦，生病是人之常情，只要是人，只要你有这个人体的躯壳在这世界上，你就是有可能生病或是感冒。你如果现在感冒呢，那你就多喝水，多休息，让病毒啊代谢掉，你就可以恢复正常。第二个就是文化，就社会文化上部分，在前几年。法呃，这不是不只是法国，欧洲陆续有几个重要城市都有遭受到恐怖攻击，所以他们都有制定一个法律叫禁止蒙面法，也就是我们在去年看到香港颁布的那个禁蒙面法。 他们在欧洲这边规定，在公共场合你没有特殊的原因不可以遮住你的脸，要让别人能够清楚的看到你长什么样子。这个是他们在2010年法国通过的法律。当然这个法律当时一推出来就引起很多争议啦，因为伊斯兰的妇女，据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必须蒙面，那是跟他们的信仰有关系。所以今天一个人的信仰的文化权跟法国政府或是通过这项法律的人认为对于公共安全的保障，这两件事情是有所抵触，这项法律就被送到了欧洲人权法院去审理。在2014年的时候，欧洲人权法院宣布哦，这项法律是合法的，为了公众的福利着想，为了公众安全着想，这项法律是可以实施的。欧洲不止法国有这项法律，德国、比利时、荷兰，总共看起来，我算了一下，至少有10个国家都是不可以在公共场合把自己的脸遮住的。所以口罩你一戴上去就遮住你半个脸了，这个当然就不能，对，你不可以在公共场所做这件事情。我在学校室内空间，即使这个疫情现在看起来全球都在发，就是follow 这件事，而且全球发烧性的话题。法国也有确诊的案例，不过在学校里面也没有人在戴口罩。去年11月开始流感，大家就一直咳嗽一直咳嗽，也没有人戴口罩，大家就知道哦，要离那个人远一点，就这样子。我在上星期终于在路上遇到第一个戴口罩的人，不过那个人也不是亚洲面孔，这件事情也蛮有趣的。他是看起来肤色比较深的外国人，他就戴着一个我们的那个外科外科医疗口罩的经过，我们就擦肩而过，我就心里哇，这是我第一个在欧洲遇到戴口罩的人，而且不是亚洲人，看起来这个人还蛮有防范的意思。好，但我不确定，也有可能是他现在真的生病很严重，但他不得不出门，为了保护自己，不对，是保护大家，所以他选择戴口罩。再来，这个前面提到法国的防疫，再来是关于欧洲的口罩，最后是要提到这一次伴随而来讨论的话题，还有这个亚洲歧视。我在上个星期二晚上就收到波尔多大学一个校园记者写讯息给我，问我在这一次的疫情中有没有感受到在法国的生活遭受到亚洲歧视。我跟他回答，就是我没有遇到这件事情，如果我有遇到或者是我的朋友有遇到的话，我会再跟你说，也许到时候我们就安排一个访谈或访问什么的，到时候再看看。他会写这个讯息给我有很大的原因，当然是自从法国出现了欧洲第一个确诊案例之后，亚洲脸孔的人走在路上都有可能被人指指点点或侧目。我有听到一个例子是在巴黎的地铁上，那个不知道他是哪里人，可能是日本人、韩国人、台湾人、香港人，总之他就被当成是中国人，觉得他带有病毒，我们不要靠近他，或者是叫他下车，请他下车。那个人就是那个女生，他就戴着口罩，司机就说哦，请你下车，避免引起我们乘客的恐慌。也因为有这样子的案例，所以在法国的可以说是亚洲社群发起了一个运动，叫做我不是病毒，就是用纸写，用法文写 Je ne suis pas virus， 就是我不是病毒，你就是发在你的 Twitter 或是你的 Facebook 上，有点像 Me Too 运动那样，就是大家拿个牌子说不要把亚洲人都当成病毒代言者。那在法国也有一些杂志，它就是这一期的标题就用黄祸这两个字，也是被大家拿出来讨论很久，觉得这样子有种族歧视之嫌，希望那个杂志还可以换掉它的标题。当然那个你知道这些这种纸本杂志已经印刷出来了，不可能再重新送回去，那不过他还是发了道歉启事。也因为这样我才知道，原来这个种族歧视在法国真的是一个非常严重，或是说他们非常重视， 也因此我才想到啊，难怪他们在描述这一些确诊案例的时候都没有特别提到这个人可能是这个人是中国人。然后是我自己很八卦，我很无聊，我就是想说，诶，我想知道这些法国确诊案例到底是谁？因为如果是中国人，那就代表全部都是境外传染啊，就不是法国人嘛。因为如果是法国人，才要担心是不是已经从外国人那里到自己本土本国家的传染。我就很八卦，想要去找诶那些确诊案例到底都是谁。不过，我发现这件事情很困难，我看了很多几间全国性媒体都没有特别提到。不过在写巴黎的那一个有说到，哦，几个确定的案例都是观光客，那是观光客，我个人的判断就是，哦，有很大的机会可能就是中国游客。不过在波尔多那个我怎么找都找不到，一直到我在看地方波尔多区域的报纸，我才看到有一间有写到啊，他是中国人，就是他来往武汉跟波尔多两地是在做葡萄酒的生意，所以我觉得法国很注意跟很重视这件事情，所以也才会有我不是病毒的运动的发起哦。我陆陆续续也看到了一些法国的媒体撰文写关于，其实有很多法国人，他们可能就他们是亚裔法国人，不过他们也还是遭受到一样的，因为就是因为他们有亚洲的脸。我很幸运，我不知道算是幸运还是对，只能说幸运吧，或者是啊，可能波尔多人比较有 sense。我在波尔多还是照常生活，就是要去市区就去市区，上学就上学，去 party 就去 party，就是照样。我在路上也没有遇到别人对我另眼相看或是指指点点的情形。好，那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全球都在讨论。自然，我跟我的朋友也会聊到这件事情。我在上个星期四晚上跟我土耳其朋友一起去参加国际交换生的 party，那是一个益智游戏 party，就是大家组团，然后出问，就是回答问题，看谁分数最高。我就跟我土耳其好朋友一起去，在去的路上，我就跟他大概讲了一下，哦，我说在台湾还蛮紧张这次的疫情，因为我们跟中国的距离真的太近了。还有聊到关于口罩的事，说台湾政府在大概1个月之前就禁止口罩出口，全部台湾生产的要留在台湾国内给台湾人使用等等的。那我土耳其朋友也跟我说，他觉得他也想要去买口罩，他就问我买口罩的事情，我就跟他说小的很无聊，小的无聊。就我很无聊，我上星期就去大卖场，还有小药局，全部都看过了，我发现没有一个地方是有口罩的。所以在欧洲的欧洲人买不到口罩，他们不会特别去买口罩啊，所以口罩进的货本来就少，所以当大家都要去买的时候，很快就卖光了，也不太确定到底去买的到底是欧洲人还是是在欧洲的中国人想要寄回去给中国的亲友使用。我就跟他讲，哎，你现在要在法国买到口罩，我觉得应该很难啦。我那天去检查过了，对，没有没有。他就说，哦，是这样子哦。我就跟他讲，我觉得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勤洗手了。那在 party 的现场，大家也都对，就是因为那个就是在 pub 里面，大家就是喝酒聊天，也不会因为你有亚洲的脸孔，大家就不靠近你，就还是正常的讲话跟在玩游戏。不过说到这个玩游戏，有一件事情就是有点尴尬，在那个有一个环节是他们放各国的国歌，大家猜那是哪一国的国歌。放到中国的国歌的时候，我不太确定现场有多少人有听出来。不过，对，这个中文或者这个华文就是我们的母语，所以他那个歌一放，而且我们也不是说没有听过中国国歌嘛，对，那个旋律这么明显，一放出来我就知道是中国国歌。不过当下我有几秒钟是很犹豫，要不要告诉我的小组团员，就是成员说我知道这首歌是中国国歌。对，没错，我在当下不想要被当成中国人。哦，这个真的是非常复杂跟尴尬的问题，这个可以讲非常非常多故事。总之，在当下 就我的土耳其朋友还问我说："你确定吗？你确定吗？"我跟他说："对，我说因为台湾跟中国都讲中文，就是 Chinese，所以我就是听得懂歌词。"后来他就是对于这个语言的部分有在跟我讨论，他说他以为台湾人讲的是台湾 ese，就是台湾话，但没有想到竟然是用中国话，就 Chinese 啊，就华文。我又刚刚说。解释了一些历史的背景，就国民党政府来台，还有他的语言政策。讲到后来，他有点不可置信，他觉得怎么会有一个政府在规定，就是应该是用强，应该是说用强硬的方式来规定那个国家的人民只能使用什么语言，他觉得很不可思议。好，这个是题外话。我们在 party 结束要回来宿舍的路上，他就给我看了一个影片，原来是。我土耳其朋友的表姐嫁给了一个口罩小开，家里就是做口罩的工厂。他们上电视了，为什么上电视呢？因为现在全球口罩荒，所以口罩工厂的订单接不完。他的表姐就是一直在工厂赶工，土耳其的媒体记者，他就去采访了他的表姐。他的表姐跟他的婆婆就是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最近几天很忙，我们接收到了很多来自中国的订单，又很，哎呀，我们一直在赶工。但是你知道，脸上是笑得非常非常开心，即使忙碌，但是口袋可以赚满钞票，就是非常的幸福。Malay 就跟我翻译了那一个新闻，就说他的妈妈传给他这个影片，说他表姐上电视了。我就跟他说："哇，竟然连土耳其都开，就是都已经感受到中国很缺口罩这件事，那他应该可以理解为什么台湾要禁止口罩出口给中国了吧？因为中国就现在就是这么缺，台湾人民也很需要，所以我们要把口罩留在台湾，给台湾人民优先使用。"他就说他懂了。我就跟他说："哎，你表姐是开口罩工厂，你应该请你表姐。"直接寄一盒口罩给你吧。我跟他说，因为现在台湾不可以寄口罩出国，会检查，但是土耳其应该还没有这个限制。你赶快请你表姐寄口罩给你，你就可以成为全法国最有钱的人。因为在法国，即使有钱的人都买不到口罩。他听了就一直笑。那我这是我跟我土耳其朋友聊，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事。我还有一个比较要好的日本朋友，我们在波尔多还没出现第一例之前，就有聊到。疫情，因为日本那个时候有一例，台湾那时候已经应该有两三例了吧，我没忘记的话，但记错也没关系啦，反正就是对过程。我们那天就在聊天，我觉得日本朋友当然他给我的感觉，他一向都比较中立、客观、理性，不像我，或者我觉得我土耳其朋友是比较真性情的人，我们就会比较有直接的情绪，比如说生气，或者好好笑是不行。我的日本朋友就是，哎呀，我觉得中国政府真的不能这样子做，它将会影响到世界上很多其他的人，应该要在发现不可控制的时候就先通知大家。对，就是我日本朋友大概都是这样子在跟我讨论这件事情。啊，不，直到有一天，他就跟我拿手机说，哇，日本现在也买不到口罩，然后我才跟他解释，我跟他说，哦，台湾已经禁止出口口罩。哎，好几个礼拜了，就是因为台湾现在也很需要口罩。我日本朋友跟我说，还好他那时候从日本有带几个来，不过他说在法国是在欧洲没有人在戴口罩，所以他也一直没有用那些口罩。我跟他讲啊，如果真的不幸法国有爆发疫情的话，但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啦，因为现在看起来控制的状况蛮好的，你的口罩可以派上用场，但我希望不要有那一天。我的日本朋友就跟我说，他也这么希望。但日本最近我看一些相关的新闻，他们撤侨回日本之后，陆陆续续爆发几个确诊案例嘛。日本现在可能也相当的紧张，毕竟，这个病毒是不会认人的，他不会认啊，你是中国人，我只传染给你，不会，就是你知道，他到哪里，他只要有人，他就可以。我当然也有跟我日本朋友讨论到关于亚洲歧视，我问他就是他有感觉到这件事情吗？他跟我说他也没有遇到这件事情，但他觉得现在的这个现象比较像是一个爆发点，可能是一直以来中国人给大家的印象 有不好的态，就比较负面，因为他们可能态度比较不好，比较没礼貌。现在只是因为这件事情就一起爆发出来。我跟他讲哦，他提出的这个观察我是蛮认同的，我说嗯，这也有可能啦，我说就是对一个导火线的感觉。好，这是我跟我两个比较要好的朋友聊到关于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部分。接下来我是要说法国政府把从武汉撤侨回来的法国人全部送到度假村隔离，看到很多人认为这个是对很令人羡慕，但我觉得一点都没有值得羡慕的地方，因为他们就是在，他们也是在被隔离，也是没有自由，也是在被人监管，只是他们在度假村听起来好像比较优秀的地方。很多人对这件事情就是会有一种评价是啊，法国果然是法国，连隔离都可以送到度假村。我倒是认为度假村现在因为不是度假的季节，所以就是闲置的空间，也是比较理想的隔离空间，它就是可以达做到一人一间的状况啊。法国政府也不用临时再去盖什么火神山医院，把这些撤侨回来的人把它送进去，不用，他就用现成的度假村就好了。就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羡慕的，因为就是刚好条件符合，不管是住在哪里，他们就都是在被隔离，我觉得被隔离一点都不好。好，这是关于在法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部分。那最后一个部分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歌跟小说，想跟大家分享的歌是我喜欢的日本团体，就是 Amazalashi， 他最近去年底出的一首叫没能成为未来的所有夜晚。因为是日文嘛，所以当然就是要依赖这个翻译才能知道它的歌词是什么。第一次听当然不会特别去看歌词，反正你听就是听旋律，就是外国歌外文歌总是如此，除非我希望我的法文学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可以学日文，不知道那一天是什么时候会到来。不过对，就是希望有一天可以认认真真的把日文学好，这样子我就可以直接看歌词，我就不用再对丢给会日文的人翻译歌词给我看。这个没能成为未来的所有夜晚里面有一段话我认为非常，我自己看了很有感触。那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再没有比积极的活下去更好的事了，可这话是对没有办法积极活着的人而说的。追逐梦想的人们往往成为社会的孤儿，不择手段，不，这个是没有选择的余地吧。我觉得乐团的主唱灵魂人物曾经说，他们这个团体写的歌不是大家觉得很正面能量的歌，但他觉得就是要去面对人很脆弱很阴暗的地方，你才会感受到那些可贵之处，就是好的时候是多么的好。这就是他在，就是这个团体他们在写一些歌词会被大家觉得比较没有那么，听起来没那么开心，好像都写了很多很现实的，但是这就是他们当时创作或是想要成团很大的想法，就是他们不想要特别去歌颂那很好过好的过于美好的状况，他们觉得你去面对那些痛苦的现实可能才是最实际的。这是关于这一首歌，大家可以去 YouTube 找来听。最后一个环节是要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看的书或者看的东西。我最近看的书，我跟大家一起放了农历年的假，一起过年放假，心情也是非常放松的，但我还是有去上学。我上个星期花了非常多天在看网络上的言情小说，说起来有点害羞，但是我希望我不要这样子一直被，对，就是拜那些也是作品。我小学有一阵子非常喜欢看言情小说，但是你看了100本或者看了200本就会发现哦，他们的套路都非常类似， 就那一阵子疯狂看完很多本之后，就慢慢觉得无聊。不过有几个从那个时候到现在都很有印象的，就很有名字啊，对那些名字很有印象的作家。我在这一次上个星期就突然想到那个作家，就去找来看，发现诶，以前我很有兴趣的系列竟然他都有继续在写，但他也写得太久了，就是对至少十年了吧，反正他的系列都很大，所以就他就一直写都还没有写完。这个作家叫做黑杰明，他是黑色的黑，洁净的洁，明天的明。他的小说有一些我觉得是很特别的地方，也就是为什么我小学的时候会对这个作家印象很深刻，就他写的不是那么传统的套路，当然也还是有一些套路的设定啦，就是很有钱或是很木讷和不会说话的男主角，跟一个很傻的什么爱上就不后悔的女主角，反正总是我觉得有时候谈恋爱就是这样子吧，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好，总之就他的小说里面，我觉得除了关于恋爱的部分，有其他也是蛮有可看性的一些情节。他有一个系列叫做《红眼意外调查公司》，里面就写了蛮多办案的。我基本上一开始小学的时候，因为我非常喜欢看推理小说，我对第一个看到他的作品就是《红眼》系列的作品，里面就结合非常多，比如说杀人案件啊，还有绑架案件，就你就跟着男女主角一起在推理。虽然说现在在重看，发现里面很多推理的细节是非常有漏洞的，不过看剧情也还蛮爽的，你就只需要享受里面解谜，然后不合理的地方解的也蛮开心的，这样就够了。那它里面的男女主角，好吧，就是还是对看多了也还是觉得这个好像有点重复，这个好像就是那样，这个那一集哪一本好像用过了。不过我觉得他的作品里面有一个蛮有趣的地方是他的男女主角，怎么说呢，我想一下怎么样形容。就我觉得不管是男主角或是女主角，都会有一些他们在生命过程里面曾经过不去的坎，不管是对于安全感、对别人的信任等等的，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对我来讲很写实。就他不是只是单纯一直在跟大家颂扬谈恋爱的美好或是谈恋爱的甜蜜，我觉得他很也有花不少的笔墨在描写的是关于恋爱当中人的拉扯，或是说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也许你就是在找一个可以完成你某个遗憾的人吧，他刚好可以填补某个缺失。在小说里面，女主角或是男主角都会有自己自卑的地方，可能出自于他的成长经验或他自己的个性，或是他曾对就是遭遇过的事情。不是你不是靠爱上另外一个人逃避这件事，而是在你爱上另外一个人之后，你开始面对或正视这些痛苦，但是那些痛苦或是悲惨的经验，有时候会痛到让你自己很想逃跑，或是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办法去爱。虽然说我觉得爱别人不太需要什么资格啦，但是他在小说里面非常常会出现的就是这样的状况，就是会觉得自己不够好，配不上对方，然后就要离开了。但是结局往往就是当你逃跑了，这件事情就你的伤痛是没有被解决的，只有你回来可能跟你信任的人一起去面对这件事，把它说出来讲清楚，两个人才会有在一起的可能性。但是这个在一起言情小说里面当然就是爱啦，就是结婚啊或继续谈恋爱，但我觉得不要把它只限说在爱情的部分，其实人跟人的相处往往好像也都是这个样子。我们可能会因为有一些自己过不去的苦痛而觉得不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却忽略了那个本来可能跟你一起作伴的伙伴，可能是朋友，可能是家人，他莫名其妙被你丢下来的时候，他可能其实不知道你在面对什么，但他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你莫名其妙的就把他给丢下了，就这样子。 其实对他来说也是非常受伤的，然后对你自己来说，你也没有在面对这件事，你只是就逃跑跟逃开。我觉得，会想要逃跑或逃开，可能是需要一点空间跟点时间，好好想清楚一些事情。不过，如果真的很在意跟很重视对方的话，最好的解决方法可能还是两个人可以坦白，然后一起去想，不止两个人，三个，总之一群人也可以，就是坦白一起去想，怎么样面对跟解决是最好的吧。好，那这星期就是跟大家介绍这个言情小说的作者。我觉得言情小说看起来就以前吧，家长或是老师都会觉得小朋友不要太早看这类的作品，会让大家，我不知道到底会让大家怎样，我搞不懂，因为就是里面很多都是很人之常情的事，除了过于幻想的部分，我觉得里面其实提到非常多现实。包括人对人之间的感情，尤其里面就常常讲的是爱情，还有人跟人之间的相处，跟你可能会遇到的困境。我觉得言情小说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很实际的过程，那种太天花乱坠或太幻想的、太梦想的，真的一眼就是可以看穿。那这种东西，你真的看100个，你都觉得都是同一个。因为它没有让你有共鸣，或者是说它其实跟你的生活经验距离的太远了，所以你也对它没有什么感觉。不过有一些非常好的作品，它是真的可以蛮写得很深刻，让你非常有共感。像我刚刚提到了，我觉得，黑杰明的小说里面提到男女主角的自卑经验，我自己总是特别有感觉。因为不管我有没有过，但我觉得我生活过、遇过的朋友，大或多或少都有很类似的感受或是情绪。那不用说，里面当然，毕竟是言情小说嘛，我谈恋爱自然也有床戏，这个也非常正常。而且，当然里面是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就我是说其他的言情小说可能会出现。不过，让小朋友，或者是说，不要说小朋友，就是让青少年们了解这件事情也没有什么不好，只是可能会需要多一点时间让大家知道哦，怎么样才是合适的，或者说小说里面哪些部分是有夸张了，这个可能比较需要是我们的两性平等教育来补足这一块，而不是禁止大家看言情小说，而是透过没有被阻挡，或者说比较正确的、比较健康的两性平等教育落实，才有避免这件事嘛。禁止看言情小说，并不会避免所有家长担心的事情发生。OK，好，今天就聊到这边，OK，拜拜，下次见。